就很难去跟娱乐、搞笑、八卦、悬疑、情感、颜值去匹配。如果综合来看，它其实在抖音的效率、转化率、ROI 都是低于其他行业。
不同属性的汽车品牌在抖音的玩法有不同，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你的组织基因的问题。
对，之前听说过一句话，所有的抖音品牌广告主都在抢 A3 人群，因为 A3 人群是相对来说最最关键的人群。
对，那现在这块厂商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他在抖音上去订车，他其实没有办法分辨这个用户到底是抖音生态产生的，还是就像当年你让我们证明，就是为这个线索到底是之家带来的，还是我厂商的存量线索，对吧？对，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愉悦干货，提供坚果般的无负担商业与品牌营养。
欢迎收听 B B 商业与品牌，在这里我们一起聊商业与品牌的有趣故事。我是 Linda 拿铁林，
我是 Se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拿铁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前几期我们探索了 B 站商业化的困境，也聊了小红书正在从一个种草的平台全面的拥抱商业化，实现站内拔草的闭环，所以也就非常自然的必须关注当下商业化最为成功的一个平台，就是抖音。但是呢，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会聚焦在汽车领域，想以汽车为一个切入点来讨论一下对有较长的购买决策路径的品类，抖音的价值究竟有多重要，又该如何有效的利用。所以先引出我们本期的嘉宾韩松。韩松先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吧。
嗨，大家好，我是韩松，很高兴受林的邀请来参加播客。
我们也非常高兴可以请到韩松哦，因为上一期我们有个嘉宾说汽车之家已经废了。韩松就是应该是汽车之家非常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对吗？
对，我是2007年加入汽车家的，然后2016年年底离开，就基本上是整整10年，也算是汽车家的早期的创始团队之一吧。
所以废了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你是在鼎盛时期的汽车之家。
没有，汽车家现在还是一个很伟大的垂直汽车网站。
我补充一下数据，关于抖音的数据，截止2022年11月底，抖音入驻的汽车经销商已经有超过3.4万家，通过抖音收集到的一个全年流资的数据是超过4000万。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在以往的汽车之家那边的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待会儿可以补充一下。另外的话，我也听说某合资品牌的一个经销商，他在去年的5到10月份通过抖音的线索成交率是35%以上，甚至的话他也有非常好的收益，就是一个私信线索的一个成本，通过互动他的私信线索成本每条60元。所以的话，这整体上确确实实非常多的汽车品牌、汽车经销商在享受到抖音卖车的红利。
就像Sean刚才说的啊，抖音目前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有着非常完整的内容的生态，而且也定为自己为一个兴趣点上，这是跟原来的那个淘宝这些非常不一样的，它有非常强大的内容的一个资源和一个能力。那对于现在的车企来说，这肯定是一个营销的必选项。那在你看来啊，韩松，汽车品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抖音的？大概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一些怎样的一个阶段？
最早我们开始跟汽车品牌一起进入到抖音，其实应该追溯到2019年。大家也知道，就是因为理想是我们现在主要服务的一个汽车客户嘛，那他也是2019年入局，而理想在入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把抖音作为了自己的主要甚至于是唯一的一个传播平台。对，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理想ONE的第一款产品推出就在2019年。我们现在家公司叫蜂巢嘛，蜂巢在2017年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垂直的，可以叫 MCN， 对，就是或者叫自媒体矩阵。但是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是正式的开始做抖音生态的汽车的整个从传播、营销、推广到一些比如蓝 V 的运营啊等等，都开始涉猎这些。对，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那理想一定不是第一个开始尝试抖音的，因为包括宝马、包括奔驰都比较早的在抖音建立了他们的账号矩阵，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做蓝 V。同时，在那个时代，抖音上也有很多跟汽车相关的自然流量，理想可能确实是第一个把抖音作为自己的传播主阵地来运营的。就我觉得这可能是19年嘛，它是作为尝鲜者。到了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其实 各大品牌都开始纷纷入局了，就开始尝试在抖音去做自己的传播。但是到了2022年，就去年，我觉得跟疫情各方面相关，汽车品牌可能更重视线上营销，抖音的作用和地位就更发生变化了。它就不单单是一个种草的平台，可能开始在很多品牌在上面开始进行这个线索的收集、用户的运营。那我觉得基本现在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就是早期的尝试，到这个试水，到这个后期的把它当成一个种草的平台，到今天可能很多品牌已经开始尝试在抖音完成它整个营销链路的闭环。
当时2019年的时候，理想就是大规模的用抖音来做营销，背后的一些原因是什么？
今天聊可以聊啊，因为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嗯、
对，其实我觉得背景有三个原因嘛，就第一个原因就是一个作为新品牌，他手里没有多少预算，虽然当时我刚才说他就是欧印抖音，但是其他的当时的市场预算在今天看来，或者跟任何一个主机厂比，可能都少得可怜，甚至可能都没有一些经销商4S店的预算多。
大概多少？
肯定是千万级了，因为
肯定是千万级，
千万级5000万以下。对，那我觉得对他来讲，就是我这么少的预算，如果我去这个平均投放，那可能在任何一个平台都不会有任何好的效果。第二呢，如果他选择传统媒体，比如说之家，比如说这个新浪，那对于传统媒体上，其实品牌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经营，他已经完全在那个平台上已经占据了用户的心智，所以很难撼动这些用户。所以他决定了，当时我们一块讨论说，你这点预算，那你只有 all in 一个平台。对，那这个是先达成共识。那后来再看说到底 all in 抖音还是 all in 快手还是 all in B 站等等这个，那这个最终选择当时确实是抖音在当时它的汽车的环境稍微好一些，因为当时还有懂车帝，它起码还能够有一些专业的垂直类的汽车的场景和这个内容。对，所以就是当时选了抖音，基于这三个原因吧。
那当时选择抖音的时候，你们的矩阵是怎么样的？只是来投 KOC 或者 KOL 投流，还是说你们自己也会做就是官方号？
其实当时是几件事同时都在做，对，一方面肯定是要做蓝 V 的，对，因为你在一个平台上做一个阵地，如果没有你一个官方的发声平台，其实很难把这个用户聚拢下来或者说沉淀下来的。那同时当时的蓝 V 的内容其实也是我们当时在做的，对，那更多的还是围绕着初期的品牌和产品力的
损失。2019年是已经有车了对吧？
刚出来，就是还是试装者，不是正式的。对，更多当然是达人的合作，包括因为我们也有很，就是本身我们公司也孵化了很多达人，
对，
对，都是汽车的。然后当时，而且也是抖音汽车达人刚刚冒头，
是的，
就当时的，但现在号称叫戏称叫动物园嘛，
动物园
当时的侯虎刚都是崭露头角的时候，对吧？那会儿都还是几百万粉丝，或者说肯定没有过千万级的，所以大家也都非常愿意拥抱一个新能源品牌，一个造车新势力。
对，我非常有印象的，其实是理想应该是在2020年的上半年是重点投入它的，因为2019年是试水，2020年是花了5000万以上的金额去做很多达人营销，把一辆车放在西藏那边有很多达人去体验，然后你们的主题就是去远方，因为为了打的是那个里程焦虑这个概念。
就是我觉得抖音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们拿到这个理想的 brief， 就是说像说的这个没有里程焦虑这句话，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你放在抖音上去说，没有人听得懂，
对，感知度很低，
没有办法传播。所以我们当时跟他们团队一块共创了很久，决定我们一定要把它制造成一个在抖音适合传播的话题。
嗯，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抖音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的话题都是三个字儿的，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打造了一个词儿叫去远方。对，这个词儿到现在为止，如果你去抖音搜的话，基本上全是被理想垄断的。
对，印象深刻。
对对。然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部署的，就是说，首先先是由韩露作为理想 ONE 的这个试装车主去阿里的一个极限状态去测试。其实这个事儿 Linda 肯定很熟了嘛，就是所有主机厂在车发布之前都要做极寒极汗和极热的测试。那我们的变化就是我们把这个过程完全呈现给消费者了，对，以拍节目的方式，然后选择了一个大家很期待
是
吧，但是你又到不了的一个阿里无人区，去把这件事儿制造出来。这件事儿制造出来以后，就是大家就对这件事很好奇，哎，一辆新能源车，一个挂绿牌的车，我们印象最清楚的就是当时我们去加油站的时候，所有加油站都在瞪着我们说，你们来干嘛，你的电动车来，我你是来上厕所的吧？对对对。然后后来发现，哦，原来还有，就那个时候很多人是不知道还有车是所谓插电混动或者增程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话题，就一辆新能源车可以跑到阿里，跑到无人区去。 所以很多达人就开始，哎，我也想试试，所以就出现了刚才需要说的，其实当时不止在西藏，我们当时在成都、西藏、格尔木，所有能去拉萨的地方我们都放了车，所以就任何一个达人只要你敢，只要你想，你都能在一个地方借到一辆理想开去西藏。
在我印象中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把品牌力的向往感做得很好，同时的话把产品力真的是那时候跟未来跟小鹏的差异化的点打得很清楚。
因为当时的新能源车还不像现在，现在大家觉得跑到七八百公里这都很正常的续航了，当时的纯电续航的标准基本在三百公里左右，甚至更低，那理想突然冒出一个我可以走完阿里上千公里的路线，这个绝对是一个极强的冲突感的。
那现在到2023年，像理想在它的年度的预算里面，抖音的占比大概会是多少？
肯定在50%以上。当然我觉得现在可能今天咱们说抖音嘛，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扩散一点，就是字节。
对，
因为抖音其实它不是个独立存在的，它跟字节整个的这个效果广告的体系，懂车帝，然后包括它今日头条的这种图文内容，它其实还是很好的能够结合整合在一起的。
所以是差不多就是字节系的营销投入有50%，里面的话又是以抖音为更大的一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占比。
对，我觉得这两年它在整个字节系的预算当中，抖音的占比会适当的下降一些，因为抖音最大的作用是种草。对，但是理想不管它的品牌还是它的产品，在今天它的用户心智已经构建成了，所以它不需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去种草，它需要去获客，需要去收集这个转化。那当时获客的时候，其实就会回到很多传统的广告的方法，比如销广告啊，比如说一些关键字的购买啊，这个搜索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其实它是链路上的一些投放，那占比就会稍微高一些。
那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抖音里的汽车生态的参与者，刚才有说到就是内容的种草的这些参与者，那就会有很多达人，还有一些就是因为现在的抖音的电商也它是用力去推的一件事情，那在电商这一块的话大概是有哪些的主要的参与者呢？
其实电商这块汽车行业我觉得还没有形成，对吧？因为大家也都清楚，一说到电商无非三个字，人货场，对吧？那我觉得人这件事儿，刚才丽娜也讲到，就是抖音的达人这个体系是相对完善的，而且现在已经细分到不是说达人的问题了，现在我们是要分KOL、KOC、KOS， 对，那我觉得这三个身份其实
KOS 就是 Sales，
对 Sales， 对对，就不管是专营店还是4S店还是加盟店，这个这些人已经构成了非常庞大的一个内容贡献者，对，因为他们可以高频的生产碎片化内容，对，那所以这三类的人其实形成了整个的抖音的内容生态。但是呢，在他们背后有很多的 MCN， 很多的代运营机构来赋能这些达人去生产内容。但是货目前我们觉得其实是抖音上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抖音上汽车行业比较大的问题，对吧？因为汽车毕竟是大宗消费，
它决策链路又很长。
对，决策链路很长，包括你哪怕就是交一个3000-5000的定金，其实在抖音上也是大宗消费。整个抖音在电商的玩法其实包括它的数据这种算法，导致厂商很难靠交易去获取抖音的流量。像我们不单单做汽车的服务，我们这种业务分两部分嘛，一个 2B 我们只做汽车，但 2C 的业务我们从围绕着其实是男性的消费，包括服装啊、 3C 数码啊、户外用品啊，我们都做。那其实在其他领域里边其实你是很容易形成闭环的。抖音的算法它其实是会把数据分成两层，一个叫浅层数据，更多的是互动数据，比如说场观啊、停留时长啊、互动率啊等等，但是它最重要最核心的数据其实是交易数据。但是汽车的所有不管是短视频还是直播是难以形成交易数据的，所以你就变成只能去 PK 浅层的流量内容数据，对吧？而流量内容数据，汽车的内容你又很难去跟娱乐、搞笑、八卦、悬疑、情感、颜值去 PK， 所以就导致汽车其实如果综合来看，它其实在抖音的效率、转化率、ROI 都是低于其他行业的，低于快销类、低于数码类产品。这个核心的原因是它货盘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很好奇，你会说汽车是 2B 的，其他的一些消费力是 2C 的，你为什么会说汽车是 2B 的？
因为我们公司的业务，因为我们服务厂商嘛，就是说我的收入来源是来自于厂商的，他会付我广告费，付我这个运营的成本。
所以就是说其实你还代运营了很多直接卖货的这些商品，对不对？
卖货的商品其实不叫代运营了，就相当于我们就是经销商，我们就是他的渠道之一。
等于是你有自播店，
我们叫达播，
达播达人播。
对对对，因为自播大部分指的是
品牌，
品牌方或者他经销商嘛，就是商品牌自播或者店播，我们其实是达播。
所以刚才你说其实在抖音里面真正是不太会形成那个汽车的交易的，最终的汽车交易还是要去线下。
现在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汽车现在在不断的尝试啊，也在尤其很多品牌也在不断的往这方面努力，其实现在已经能看到很多厂商在，刚才就像也说过，有很多品牌在抖音去收集销售线索，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了，它开始把抖音不单单当成一个传播的渠道，他也会把它当成一个获客的渠道，我觉得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其实就是看看厂商什么时候愿意把他的一些货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的比如5000块钱订车，你为什么不能放在抖音上订呢？对，那现在这块厂商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他在抖音上去订车，他其实没有办法分辨这个用户到底是抖音生态产生的，还是就像当年你让我们证明，就是为这个线索到底是之家带来的，还是我厂商的存量线索，对吧？对，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慢慢的现在很多汽车的经销商他自己在去做这样一个闭环，因为这个经销商直播的话其实是从大概从2020年，因为疫情大家都关在家里，所以的话怎么卖车大家都非常焦虑，然后经销商直播是那时候是开头是势头起来的。我也听说目前要很多经销商他是直接是通过直播加上线下那个导流到店里面这样一个方式去卖车，
因为经销商是没有关系的， anyway 他是最终是达成这个销售的 cross deal 的这么一环，所以他无所谓
那个、
是来自于哪里，对吗？
反正最后是买我的车。
对对对，我也拿到了厂家给我的那个 commission。
确实，对，确实像上说的，就是我觉得在疫情那三年发生很多变化。
对，
我们在那三年曾经干过一个我们自称为公益的事儿，就是我们免费给所有厂商的经销商培训短视频和直播的运营方式。
我有印象。
对对对，大概一共有20000多家4S店参加过我们那个培训。对，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给经销商的一个赋能嘛。对，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以短视频为主，以直播为辅。那现在我觉得直播确实对于这些经销商销售顾问来讲，其实是个成本更低的事儿。你让他拍短视频，他们可能很难受，他没有学过表演，他放不开。但是直播，那就是相当于跟他平常卖车的话术是一样的，对吧？只不过他面对的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看不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状态。
所以的话，我觉得抖音的话，它整体的生态从原来的汽车这块啊，从内容运营变成了线索运营，慢慢的是在加大这一块。
对，但是线索运营说实话我觉得还不是最佳路径，
对，
就是我觉得最终还一定会突破到整车的交易，因为我们现在也做尝试嘛，我们在苏州阳澄湖副区在做一个验证，就是看看怎么能够真的去通过直播卖车，只有这样的话就是你把体验把车辆产品展示和直播的这种即刻甚至叫我们这个当然不太好听的词儿逼单，这些手段这些相对高效的手法都用上，我觉得它的ROI 它的效率才能跟其他的消费品相提并论。
对，我看到过那个宣传视频，它其实更加场景化的试驾。
那你知道现在有哪家厂家在尝试自己做直播的吗？
挺多的，就是厂商现在首先一个，我们有一组数据啊，是我们自己扒，后来扒
的。厂家自家的人做直播。
对，现在大概在抖音有87%还是81%的品牌方都已经在抖音开过播了，然后有90%的经销商4S店开过播了，当然他们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方法就是品牌自播，对，但品牌自播现在普遍还是停留在事件上，
就是一个做秀或者
对对
上市发布会、
新车发布会啊，对对对，我什么大型的活动啊等等，以这个为主，或者访谈啊，或者产品的所谓的媒体体验，对吧？前两天小鹏G6上市，当时不是有一段就是这个小鹏和一个汽车达人做直播，这是一种。那经销商端其实现在像刚才像前面说的，大部分都以卖车为目的的，对，它很简单，我就是，而且这个最早的验证成功其实不是新车销售，是二手车销售，因为二手车是一车一货。它更容易通过直播，就是我现在手里就这辆车，我今儿直播卖掉就没了，所以它反而有大家抢的那个氛围感，
稀缺感。
经销商现在就是都是在这样做，然后我们现在还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实践方式，比如说我们帮沃尔沃做的就是大区开直播，它建设区域化的直播中心，包括50黄 mini EV 啊等等这些品牌，其实包括一汽大众，就是由厂家品牌方赋能，以区域化的专业直播间或者专业的代运营公司代运营团队，然后来帮大区或者由大区选出的优质的 4S 店做直播，那个直播的从人货场的场的那个环境来讲就已经很专业了，不管是从话术层面，从直播间的布局、灯光、主持人的筛选，然后包括接单的方式、运营的方式、投流的方式，就已经很接近专业团队了，对，那现在还是卡在货盘的问题上， 毕竟车它没有办法像快消品那么容易的变成一个直接体验的直接成交的产品。
所以像这种特别做的这些直播场次，他们的在车的终端的价格上面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吗？
我们看到两种情况，因为现在可能跟前几年汽车市场也确实不太一样了，因为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占比越来越高，新能源普遍都是全国一口价
一个
价格，对，所以它不太存在着更多优惠。那主机厂其实在做这个传动力厂，他们也会尽量在电商的这个渠道上是统一价格的，它不需要靠价格去吸引，但往往都会放出一些特别的权益，比如说终身质保啊，什么五年怎么怎么样，反正就这些
不动价格，
哎，不动价格，我觉得价格一定是品牌方最后的坚守，对。而且我觉得我作为电商的运营团队，我也不希望电商也好直播也好的价值体现在价格上，
是，
对
对，那就变成了一个像双十一啊六幺八，对吧，
嗯，
就当年我们其实家做双十一的时候，那其实说白了就是逼厂商落价嘛，跟现在的某宝某淘还是一个玩法。
哎，刚才说到那个品牌自播，其实我前阵子跟极客的客户，跟包括那个武林的客户去沟通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在招聘人的时候，新媒体运营人员不仅要会写，还要会播。
对啊，其实我觉得未来特别是营销端的人，你只要给我看你自己的社交账号就可以了。
我现在最骄傲跟外边老说的是，我说我们公司前台小姑娘70万粉丝对吧，你要知道就有新媒体运营公司有多卷了吧。
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车企出来的，所以其实车企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销工具去长期的追踪品牌的，就是一个购买漏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我就先普及一下什么是品牌漏斗。它其实就是说一个漏斗形状的，最上面的是 awareness 知名度，其实也就是流量，我觉得流量从哪里来。第二层是 familiarity 就是熟悉度以及整体评价，那我认为这两个其实就是种草的阶段，你对这款车的熟悉程度以及你对它的观点评价是什么，类似于现在的种草。接下来就是逛，就是 shopping 跟 intention 就是意向，其实类似于拔草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等于从流量到种草再到拔草。那在抖音这样的，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吗？
抖音现在是这样，就现在其实不管是抖音还是小红书还是 B 站，他们有自己一套新的逻辑。
对，
比如像抖音现在用的是五 A 人群，对，就是从 A 零开始一直到 A 五，那么它跟咱们最早原来说的像这种爱达模型啊或者什么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它会更介意用户的行为数据，比如说它的 A 零就是相当于就是你的潜客。就说白了就是这些人还不是你的用户，公益人群，他不知道你的品牌，不知道你的产品，他是一个你的公益流量。那到 A1 的时候，就是他很明确就是被你的短视频不管是商业的还是自然流量的触达过的人群。第三 A2 人群就是他跟你的所有的这些视频内容或者广告产生过交互，对，我可能留言过，我可能点击过，我可能甚至留过资，就他们这个行为他是有点像咱们最早原来他不是 CPL， 他是有点像 CPA 的逻辑，就是我有action 的，有行动。然后再往下就是 A3A4 其实就是咱们原来说的例子的，就是有点像还不叫拔草，因为拔草我
要买了是吧，
对，拔草有两种，一种是买了，一种是再也不买了，对，所以拔草这个事儿路转黑了对对对对对，但他 A3A4 人群就都是这种，就是我有购买行为了，对吧，我可能在询价，我可能试乘试驾了，到了 A5 就变成了已经是购买者，然后甚至于这个是已经是品牌的忠实用户了，我还会做转介绍、
复购、口碑这样的人群。
对，所以这个是现在用的，就是从 O 和 A 五、
嗯，
哦，对，它没有 A 零，它是 O， 然后 A 一、A 二、A 三、A 四、A 五。
那是在后台是会打标签吗？你们都可以看到吗？只要跟你们发生过互动之后，就会、
它是这样，就这个数据它不会、因为它不是个小数据，它是大数据，它不会告诉你说，比如说 Linda 你现在是 A 几人群，不是的，它是告诉某一个品牌或者某一个产品，你每一个人群的量多大，
数据包，
数据包，对，比如说，
然后你可以去投流去触达他们，
对，触达他，或者是你说，比如像我们帮理想在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看说，因为去年疫情，对吧？它的 L9 推迟发布了，所以在 L9 发布之前，我们会发现它的 A1、A2 人群的数据量在下降，因为长期没有内容，等了好几个月，对。那如果这种情况会导致说，你如果这个人群变小了，那你的 A3A4 就是你想获客的时候，
对，就等于是漏斗的上方，
对，就少了，确实是少了。所以那我们可能就要先去通过内容、通过种草、通过速品，把那个 A1 和 A2 的人群放大，这样我后边再去做转化的时候，基数高嘛，基数高就意味着你成本会低。
之前听说过一句话，所有的抖音品牌广告主都在抢 A3 人群，因为 A3 人群是相对来说最最关键的人群。
对，
那像理想啊这样的客户的话， A3 人群大概会有多大的一个规模？
我其实没有具体的数，对，他只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在 A3 我们去投销广告，我们去买订单， 你的人群包越大，
嗯，
相对来讲你放一笔预算你是能花出去的，
嗯，
其实很多品牌最痛苦的不是说我没钱，
是花不出去，
是我花不出去，你刚才你比如说最便宜的60，比如我要出100，
嗯，
你可能买不着，
嗯，
你像我们福达众你不用出那么，你出25你能买上线索，因为它的基数人群太大了。
所以就像抖音这样的平台，其实你是要去长期的培育的一个平台，对吗？你要不断的激活它，然后让人群之间就是从 A0 到 A5 啊之间产生不断的那个互动。
就是它我觉得和咱们最早原来说的爱达模型的区别是，爱达模型是个漏斗模型，
嗯，
现在抖音更像一个鱼塘模型。
鱼塘模型，
我首先要找到一个很大的一片海域，
嗯，
那这里边我足够多的鱼，
嗯，
那我要在旁边修个水库把这些鱼养到这里边，那等它们养大了，那可能我会从里边把它变成鱼池，
嗯，
从鱼池再捞，它实际这么一个就是相当于培育加运营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可以不断的去等这个漏斗的自然沉淀。
对，所以的话很难去界定，比方说 A3 人群大概有多少，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这个数据群的话应该是在15天或30天更新一次的。
对，其实跟你的投入和你的内容的投入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实在一点，就是这个媒体这个平台在用这套工具让广告主更多的去投费用，
更卷嘛，你们卷广告主都卷起来，那平台就是最大的收益者。
对，我就想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以前在做那个就是汽车品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非常关注汽车之家，因为我觉得我看汽车之家上很多数据其实是对我未来的销售的预测其实是有帮助的。
是，
如果你掌握到了规律的话其实对我是有帮助的。我不知道抖音现在能不能达到这样，原来就是在以前的阶段的时候汽车之家对于销售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现在能达到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
嗯，
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之家的时候，
嗯，
那个属于的精准，不是一个垂类平台，
是，嗯，
包括我们最早跟抖音一块也开发过一个叫车卡指数的产品，就是把抖音的公域的数据跟我们单独为汽车人群汽车品牌做的一些数据做了匹对。但是现在的抖音自己的星图数据已经强大到说可以忽略专业，就是所谓的垂直性，
嗯，
它完全可以替代这件事。我觉得就是抖音的数据价值其实非常大，不单单是投流，包括你刚才讲到说，
嗯，
我通过每个群体的人数变化包括跟竞争者之间的关系，
嗯，
因为刚才我跟上说了一个，比如说理想并不是说理想的 A2 A1 人群有多大，
嗯，
是理想加上理想所有竞品的 A1 和 A2 人群有多大，
嗯，
所以这些品牌特别好玩，跟原来之家不一样，之家是此消彼长的，奔驰投了广告宝马量就小了，
嗯，
现在不是，奔驰投广告宝马也会跟着涨，
嗯，
宝马投广告奔驰也跟着涨，最怕的是说奔驰宝马都投广告然后那有个别品牌你不涨，
嗯，
就你永远就是在人家打架的时候你是吃不到任何红利的，
嗯，
但抖音就这一点特别明显，对，就是你的直接竞品会受你的投放的影响非常大，并不是简单的零和一的关系，但是拼到最后是拼产品力，也，
嗯，
就是说可能从用户触达角度来讲大家就是同一群人，对吧，我也在努力的说服大家接受某一个车型，那我的竞品如果是同等车型它的受众也会跟着变大，那它都变大了以后咱俩产品力谁强。
是不是说在抖音上面你通过一些内容的方式去获得竞品车型的关注这点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最终它是不是会下单还是取决于你的产品。
对，就是我觉得倒不一定是那么精准的竞品啊，
嗯，
更多的我觉得是场景化，嗯，拿理想举例子，就是理想提出的所谓家庭用车这个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
嗯，
对吧，我觉得咱们那会儿都大家都羞于说家庭用车。
其实这个我要讨论一下啊，
嗯，
因为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家庭用车就是 A 级车什么，它的所有的定位不都是家庭用车吗，
哎，是的，
是吗，
对，但是理想它的整个产品的这种结构也好，
嗯，
包括我们的所有传播也好，其实就是重新定义了家庭用车，
嗯，
就是家庭用车是什么概念，同时满足家庭内多个成员的出行场景需求，是在同时满足，
嗯，
咱们以前的逻辑是说他用这个车他用那个车他用那个车，或者说反正就是日常代步都叫家庭用车，
是，它是家庭用车的升级，嗯，
它是那个升级，
嗯，品质
升级，对，而且它的这种升级品质是一方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场景，
嗯，
对，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为什么要买理想，我其实就一个痛点，
嗯，
就是我每周末带孩子去上课，他上课一堂课是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我没地儿去，那我过去可能就给买杯咖啡在咖啡厅坐着，那我现在就可以在车里边睡觉，
可是所有电动车不都可以在车里坐着吗，
对呀，啊，
这个宽敞度就是踩电冰箱有没有，
对呀，啊，比如说我在里边一个半小时我可能想喝冷饮，其实就是这些细节东西，
座椅按摩功能好不好，
座椅按摩功能，然后呢是不是一键放平，一键放平同时关掉大灯，
嗯，
关掉车内灯光，但是它会保留音乐，有香氛，然后有冷饮，可以用大屏幕看电影，
太
绝了，然后连手机玩游戏，对，我们现在都在破解它的那个电脑，像玩模拟机的游戏就是我之前听着李斌总说了一个，
嗯，
我觉得我特别认可，他说新能源车最大的，尤其电动车最大的一个改变是让每个人在车里的停留时间每天增加了15分钟，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停着的场景，其实是要很多的产品经理去好好的研究的一个场景，对吧？
对，刚才我说带孩子上课，
对，
在学校门口接小孩，
是啊。
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公司，就是大概我们停车场里停了七八辆理想，一水的中午大家都在车里睡觉。
对，还有就是家里闹矛盾的时候，在车上待一会儿
啊，那这个是这个非必要产品。对不是，还有说这个去年在车里看世界杯的嘛？
啊，对对对对对，我有看到过，好像理想还做了这一波那个，
做了一个传播，
是我们比较失败的一个做的案例，就是稍微有点矫情了。
还有一种，其实因为跟小宇宙有关的，录播客在车内。其实因为它的隔音效果很好，
对，这也是一个场景，我们下次可以尝试一下。
对，
而且我真的特别喜欢在车里面开电话会议。
哎，我也是，
我就觉得特别好。所以如果有一个厂家可以把我的那个，比如说我的 pad 或者电脑屏可以直接投到那个我的那个车的大屏上面，
这个
我就觉得真的是理想可以啊。
对啊，买根线就行，不需要多买根线。
理想可以，然后的话类似于极客009，他们不是有个大会议那个系统吗？
好像最近我听有一款车忘了是谁了，因为我销售刚跟我说完说内置了好多会议软件。
的确在电动车里面开电话会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音响也很好，
对
不
对？
然后又很方便，
有空调，
是
嗯，而且空调也是，而且现在这种都是语音控制，就是你不会很尴尬说我以前坐在后排你没办法操作，你要爬到前排去摁空调去摁灯，现在全是语音了。
所以现在的话一个例子大概在抖音上面需要多少成本？
我觉得每个品牌确实还不一样，刚才说不是平均60吗？
嗯，
那个是经销商可能会更低，
对，
相对来说经销商的那个更低。
我们知道还有更低，
你是说到例子是高一相度的例子还是普通的？
对对，因为例子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在抖音也好在字节也好，它其实是有足够的流量可以支撑你低成本获客的，但是转化率其实就是各个品牌是参差不齐，而且包括例子也是，你像我们服务这么多品牌，最低的有做到20-30的，普遍的可能200-300是均值，那也有1-2000的，那就是它产品如果小众，如果跟这个丁总产品对吧，不可能对吧？你20-30一条或者50-60一条例子，
你们界定例子是说我可以去打电话 follow 一下，把它转到经销商，
对，
进入到线下的那个跟踪，
经销商现有体系里边是没有重复的，
嗯嗯，
对，但是。意向就是相当于就是 CPQL， 那这个我觉得每个品牌要求不一样，
是，
对，那我觉得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品牌，实际上我们也给他们建议是会增加中心化运营的，因为 social 平台的例子一定是没有垂媒的精准和那么纯粹，因为垂媒的用户大部分都是明确了我要买什么车以后我才会去留资，但是 social 的它确实有时候就是今天看了这个视频觉得这车好看，那我可能就想问问这个车到底是什么，他甚至连这个品牌可能都没记住，然后你的价格他也不知道，没有概念，他其实留资的目的他其实不是留资，他又想有点像咱们在淘宝跟客服聊两句，
就跟亲聊两句，
对，他是基于这个目的，但他突然发现我只是想咨询一下，然后你把我当成例子，这个冲突实际上是很大，因为经销商突然是觉得你是例子，那我肯定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你应该知道要买什么车，那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快速进入到下一步的营销动作，我要邀约到店，我要让你试驾，但是人家说别这么着急行吗，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对，
我不知道你的产品有什么好坏，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冲突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很多品牌做中心化运营，就是由一个更专业的在线的产品专家团队来处理这些相对早期的例子，等这些用户明白了，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产品，你是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真的想试驾的时候再把它分派到4S店或者说经销商加盟商的手里，那这样的转化效率会更高，对于品牌端对于店端它其实的成本也会更低，
对，所以这个就是它其实到了你这里，但是其实它还停留在传统的就是销售漏斗的熟悉度那个阶段，
哎，是的，
对吗？它其实没有进入到一个逛啊跟意向的传统意义上的例子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抖音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确实比较吃力的，因为就是经销商对它的反馈肯定和之家还不在一个，就跟这种垂媒还不在一个体量上，
所以这一块的话实际是需要厂家有专门的团队来补齐这一块内容，
对，其实当然更好的方法是教育经销商嘛，就是你能够怎么去处理这些非垂媒的线索，
但是教育经销商是件很累的事儿嘛，
所以是与其教会他不如我先帮你干了，
哎，这里补充几个信息数据，就是第一个数据的话是从社交媒体抖音这里的数据跟垂媒的数据的它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低，10%左右，
对，
第二个信息的话是现在抖音一直在推或者是在跟品牌方去说要强化互动这个层面，就是它一直是在后台工具也在开发，后台里面的把车说清楚，把产品点介绍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我其实想考证的，200-300这个例子成本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了，而且这应该是早些年汽车之家 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多的一个获客成本的一个数据吧，平均水平是不是？
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在的时候平均获客成本应该五六百，对，没有做到过200。
我做吉普的时候，就做好的时候，就两三百是相对来说是不
是
非
常
好
的结果？
非常
好，
那是非常好了，而且吉普还算是比较单价还比较高的，
吉普也特殊嘛，因为吉普的它本身自己的品牌的积淀和它产品的独特性确实是，但是好像雪佛兰应该能做到两三百。我觉得因为雪佛兰的受众太大了，
要顶峰时候，
就当时三个标杆的客户嘛，一个是雪佛兰，一个是一大众，还一个什么品牌，
那是克鲁兹那个王者时代。
哦，对，没错，就是克鲁兹
已经改朝换代了，
我都眼泪了。
对于不同的品牌方来说，你对于抖音有着不同的理解，抖音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最基础的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媒体，对吧？就是一个投放的价值。那再进一步的话，它就是一个卖货的渠道，可以跟天猫啊京东一样收获订单。那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你可以把抖音作为一个单独的市场，这在很多的新消费品里面，它就是把抖音作为一个单独的市场，在抖音的这个场域里面可以完成购买漏斗的所有的这个环节，包括种草拔草以及产品的一个特定性。那么在汽车的领域里面，我们知道其实汽车跟新消费品比起来，其实汽车的营销都是比较落后的。那目前汽车大概是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或者是说未来你觉得汽车应该走向哪个阶段？
我觉得首先现在对于汽车品牌来讲，把抖音当成一个种草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人会挑战了。剩下的无非就是种草效率啊，或者他基于他品牌自己的一些调性，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到抖音，因为抖音的用户可能对我来讲过于 low 了，或者说男女比例不对。咱们也知道有些品牌可能我就主打女性用户，那我就要选小红书，我不选抖音。
哎，对，正好说到小红书，你觉得小红书跟抖音的种草有什么不太一样吗？有明显的差别吗？
小红书更感性更直观，抖音上的种草其实就是像你前面，它更多的基于兴趣，基于场景，基于产品力的种草。对，你像我们帮很多品牌做都是两边一块要做的。如果你的产品你觉得你是男性用户为主，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男人现在买车都不可能不过家里那一位的关，所以我们都是会在小红书同时去帮他提升一些说服内人的这个理由和借口，
所以把小红书作为是一个
女性的一个种草，对，因为它的方法确实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在抖音，我觉得所有主机厂所有品牌都是接受的，只是基于它的品牌调性或者自我的一些局限性选择投入多少的问题。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是不是能把抖音当成一个主要的获客渠道。我觉得这里边现在有一些品牌可能不到一半吧，会把抖音做成主要获客品渠道。这些的品牌特点就是它产品力比较强，或者它自己的品牌层面的诉品能力比较强。因为抖音那么多内容，对吧？你怎么能让你的产品凸显出来？怎么能够把抖音的内容玩转？对，实现所谓刚才的兴趣电商或者叫内容电商，这件事是挺考验品牌方的力量的。对，而且抖音的内容形式又跟咱们传统的时候不太一样，对吧？它对于品牌的市场的人员、公关的人员要求也会更高。这是一部分吧，对，是。
那这部分是以新势力造车为主吗？
更多一些，对，因为传统的品牌它其实已经习惯了以前的那种内容输出方式，包括咱们都比较熟悉的嘛，因为抖音影响一个用户你只有3秒到5秒的时间，咱们原来所有的传统主机厂任何一个车出来都恨不得18个产品点24个亮点什么，这么就这个东西你根本不可能在抖音上讲完的。然后我们问品牌说，你告诉我哪个是最重要的？不，我们哪个都重
要，
就是每个做一条
那就每一条都打得透嘛。真正在抖音能做起来的，它就是有一个鲜明的产品或者品牌的定位金句在里面才有可能。第三个阶段，像前当的说把抖音当成一个独立渠道，我觉得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品牌
做得特别好。对，肯定还没有，
我觉得有很多品牌在尝试，但是这里边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平台自身的问题，就是抖音有最好的公域流量和商域流量的玩法，但抖音没有最好的私域的。你刚咱们前面都在讲，就是说汽车是一个大宗消费，它是决策周期很长，所以我认为一定是公域和私域的组合，就是我通过公域把它沉淀到我的私域，我需要品牌方或者经销商做一段时间的运营和比较长周期的这个转化才可能形成。但是抖音又没有好的私域工具，对吧？然后你从抖音把这个用户跳到企微，跳到微信生态去，中间有很大衰减，就是微信的强就强在于私域，但是微信的公域有没有抖音这么强？
对，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看来一个挺着急的， 对，我们也替平台着急，我们也替品牌方着急。
所以现在的转化是从抖音上面作为例子给到经销商，线下的经销商去 follow 之后，然后再转到私域的，
私域的
类似于像企微这样的。
对对对，相当于我把所有例子收下来之后，我会先发下去，发下去，经销商能够接得住的，你们拿走。
嗯，
然后经销商接不住的，就咱们原来老说的这个 B 卡、C 卡，对吧？全拿回来，品牌方再把 B 卡、C 卡重新加到企微上，再去运营。我们包括很多品牌都做过这个验证，我们最后会发现这样的 B 卡、C 卡最后的购车转化率跟 A 卡是一样的，百分比是一样的，那就说明过去这些 B 卡、C 卡可能都浪费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等于 A、B、C 都在运营，只是不同的人在运营。
对，那但是可能有的品牌运营了，有的品牌没运营。
啊，
因
为有
些品牌，有
些人就直接扔掉了那些那个。
对，因为传统品牌，因为它纯 4S 模式，就是你可能拿不回来。对吧，不像咱们这些新能源，它基本的线索都在自己手里，可是可以拿回来的。但传统主机厂那种模式，它的4S店不一定配合你。
对，那现在传统主机厂其实面临的挑战非常大，他们在这一块就没有想过要改变一下吗？
我觉得都在改变，但他们的改变方式更多的是赋能经销商嘛，
还是让经销商去做。
对，他们让经销商去构建私域能力，构建公域能力，怎么在里边。你看我们现在帮几个传统品牌，比如像一加重啊什么，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去提高经销商的抖音运营能力。
其实有一个就是原则，就是说你如果怎么样可以解读，就是把这个平台玩得很好，你首先得自己下场。如果你自己不下场，你都不了解里面的规则，你怎么去评判经销商是不是玩得好呢？
对，但这件事回到主机厂的组织结构的问题了，就是我觉得一个厂商市场部再强大，他也不可能说在每个平台去这么专注一个平台的流量逻辑玩法，对吧？你像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200多人，就每天就泡在抖音里边去研究它。它的规则，它算法是每天都在变的，上周跟这周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对于主机厂这种强计划性是很大的挑战。就是你好不容易你觉得，哎，我应该这么干了，
我好不容易决定了，
批了预算，对吧？走完了流程，然后抖音变了，
又变，
你发现这笔钱投下去，哎，我原来以为应该如何如何如何，最后发现投下去白投了。那这个事儿很可怕，这个对于主机厂这种计划经济来讲是致命的。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考验，它需要有个好的 agency 去反推这个力量。这个反推的话，是一个是告诉市场部变化的那些，另外的话真的是要好好去辅导赋能给经销商。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经销商培育的公司，
但是我真的觉得你要真的有效果的话，还是得从主机厂内部，
就是有点长，链路有点长，难度有点大。
对，因为我觉得有几个玩抖音的关键点可能是主机厂从组织层面没法看破的，就第一个纯数字化决策，放弃咱们所谓的专业性，就不凭这些专业的市场人员，
让数字来说话，
数字来说话。那第二个我觉得比如说它的反应速度，想象速度这是非常可怕的，都是以小时为单位或者是以分钟为单位，比如像我们做直播，抖音直播的运营是每5分钟测一下你的数据，就是看你前5分钟的数据表现，你如果前5分钟数据表现不好，下一个5分钟不给流量了。所以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的中控就是每5分钟要给主播信号，下5分钟干嘛。那我觉得主机厂可能手里的脚本是3个小时的，他不会去这么改这个东西。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多就是试错，我觉得这也是我服务主机厂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厂商要求的是确定性，但是抖音
是，因为这是传统的车厂的一贯的逻辑，
对对对，但抖音是一定要试错的。
对，不确定性太大。
对，就是我们开一场直播，我30分钟的钱可能都是白花的，因为我就是在验测品，
是
我在测流量，我在测我达人的话术，可能半分钟之后我就发现不行了，我马上换达人。但是如果是厂商的一场直播，我前半分钟没流量，我估计我这个结款都结不回来了，我就这场直播就被关掉了。但其实那个前30分钟就是在试错。
对，所以我这里稍微吐槽一下，我最近看到有些汽车品牌它在用录播的形式在抖音上去做
这个事儿，在抖音实际上是明令禁止的。你一旦是录播，当然主机厂有钱，就是只要是录播，你的每一个流量都是花钱买来的，因为抖音不会给你任何自然流量。
我有钱我就攒钱，
对，
买流量，对吗？
你买流量，
然后我买一个确定性。
是的，我们现在很多事儿我们都是这么干的，没办法，就是厂商上去我要300万场观，至于这300场观怎么做到我不管，那你就打300场观的预算呗。但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直播间可能不投流我能做到50万场观，但我是要测出来的，要一点验出来的。
对，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新势力造车、传统新势力、传统车企不同属性的汽车品牌在抖音的玩法有不同，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你的组织基因的问题，
对，体系化力量不一样，
对吗？
对，有时候因为我们是做营销的，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聊，哎，说你们这个营销怎么做的，你们服务这么多新能源品牌。我说 其实在我看来，这些新能源品牌的成功，我们作为它的 agency， 作为它的营销服务公司，其实我们能贡献的力量并不是那么大。第一位一定是产品力，产品力决定的一切。排到第二位的一定是组织力，对，就它的快速反应，它的整个的数字化决策，它的整个基于单一渠道的闭环的思维，它的用户思维，我觉得这一切包括刚才说的试错，这一切才是决定着它能不能玩得了新媒体。你在新媒体是那样子的，它的生态，它的整个的结构，它的算法，然后这个媒体上用户的行为，它的思维都是那样子。然后主机厂，你说我，你是很大，你是庞然大物，但是你没法对抗一个平台，没法对抗一个群体的认知，只有去在这个平台下按照它的玩法去玩。所以组织力在这里边我觉得作用很大，甚至很多时候说因为产品可能是定了的，对，那你产品定的情况下，那组织力直接解决剩下的50%以上的问题。传播力其实在里边其实更多是说别减分，别出错，明明一个好产品，对吧，你的整个的玩法也都策略都是对的，那你在传播的时候不要踩雷，对吧，不要踩坑，不要因为传播的一些失误导致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或者说没有拿到最好的 ROI。 我觉得传播其实也越来越科学化，对吧，我们原来学广告学营销的嘛，都是说哎呀广告是门艺术，对，我觉得现在广告是门科学，
对，所以我觉得就
是技术，
对，就是要有人文情怀的工程师，我觉得现在是做传播做营销做新媒体营销可能是最适合的一个人，
或者学数学的市场，做市场，对吧，
对的，还有包括学心理学的这些。那说到产品力跟组织力，新势力造车里面最优秀的肯定就是理想，然后韩松你也是在服务理想，能不能以理想为这个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他们对其他厂家来说是可以借鉴的一些确定性的一些，都因为有很多是不确定性的，可能在那个大势的情况下面可能正好碰到了，那这些我们不去说，我们说能不能就是有一些确定性的有借鉴意义的一些东西。
我是这样，因为服务这么多品牌，我觉得理想产品的整个研发是我认为最具所谓的用户思维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也在问说，哎，你们都是互联网公司，老说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互联网思维有三个东西。第一，最核心的就是用户思维，就是我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从用户角度出发，我最关心的就是用户在用我产品上爽不爽。
对，我也想问一下，其实说用户思维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在上海通用汽车，在十几年前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客户为导向，就是主机厂的以用户为导向跟真正的理想的以用户为导向，你感受到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只能说这个可能是主机厂原来的一个美丽的误会。对，因为我们在中欧有一个班嘛，里边大概有一半都是主机厂的人。你还记得吗？那会儿当时王刚教授问说，哎，汽车厂商的朋友这么多，你们觉得自己是客户导向的还是产品导向的？
嗯，
大家都会举手说我们是客户导向。对，但是当教授说了几个条件以后，大家就纷纷把手放下了。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中国的造车工业这么多年是靠合资的，所以我们的每一款产品几乎都有海外的原型车。
嗯嗯，
所以中国的团队即便有想法，即便有我们对我们自己用户的认知，你没有权利去动那个原型，对吧？那我们原来过去看主机厂在研发一款产品，都是说我要造一个 A 零级的车，那好，那团队研那个市场团队先把市场上卖的好 A 零级都给我扒一遍，扒完了这个车好，行，那我们造一个比它长的、比它大的、座比它软的、比它好一点，好，然后我比它多卖个2000台，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造车。你像我们在参与理想的整个这个产品的规划的时候，最上的一件事定义的根本不是造什么车，定义的是我们要卖给什么人，我们的车要卖给什么人。最后我们选了很多人群之后，锁定了一个人群，就是所有是我们自己，
因为他们最了解自己。
对，我们当时说，如果我们造了一款车，这个车我自己不会买，那这个车肯定失败了呀。
对，
那我们去看我们这群人的共性，对吧，都是30多岁40岁，对吧，都是孩儿他爸，而且都是二胎以上。好，我们就很快决定说我们要造一款车是卖给二胎奶爸，其实后边有很多括弧，比如二胎直男奶爸，
必须是直男吧，所以那个造型是符合直男审美的，
对
不
对？
所以我一直不太喜欢。
哎，说明你的审美还是正常的。因为什么会定义这么明确的一个群体？是说，因为我们觉得就跟当年我们在做，其实大家做这个互联网公司一样，就当你明确知道用户是谁的时候，你才能做取舍，对吧？我们因为知道做奶爸车，所以奶爸车第一大的刚需就是空间，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大尺寸 SUV。那第二件事儿说，既然你要做一个奶爸的这种家庭用户，所有的孩子的父亲都有带孩子出去玩的诉求， 所以它一定是个 SUV 等等等等。就是当你锁定人群之后，你去思考它的用车场景，你所有的这个产品的设计的功能点，它的一些关键的要素就全都出来了。而这些功能点和这些要素在后续传播的时候是特别顺理成章。包括 Linda 可能你们咱们都一样，咱们以前不管在甲方还是在乙方，我们最痛苦的是研发团队给了我一产品，说你们去卖吧，
不是研发团队，是产品规划团队。
产品规划团队给我一产品，说你们去卖吧。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逗，就是见所有厂商问说你的产品受众是谁，你会达到一份标准答案：25岁到35岁的精英人群，中产阶级，月消费能力在多少？一个孩子，然后就。
当时克鲁兹非常精确的说，是80后的奋斗中的年轻人。
对，对我们来讲已经是非常准的了。但是绝大多数品牌给我们的那个受众人群，你把品牌去掉，把产品去掉，
其实都是
一
样
的，
对，一样的啊。
那你怎么可能有差异化呢？对吧？那你等于变成说，我们要为了卖这个车去找它的卖点。而理想的产品是在，它是把最终的卖点前置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为什么是六座，为什么是 SUV, 为什么是增程，对吧？为什么可以长得丑一点，都是在最初的规划当中做了取舍的。这样的话，它在研发过程当中，第一，它其实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有很多不重要的就可以去掉了。
而且它其实让研发上的每一个环节的工程师都知道哪些我是可以取舍的，哪些我是不能做取舍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点。
对，你相当于每一步，因为我也参与过很多厂商的产品设计，就是原来的厂商就是它每一步都有无数个方案放在这儿，大家每一步比如说都要做产品的，就是我记得我都参加过一墙的图，大家盲选，你选哪个他选哪个。第一，这个研发周期为什么原来7年，现在能压缩到2-3年，觉得不需要这么多步骤了。
对，因为他没有一个产品的价值观。
对，
他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包括你像我们刚才咱们也聊过，就是说同样跟理想对标的一些同样的家庭的 SUV 没有这种想考虑，他觉得我要全面超越理想，对吧？理想8秒加速，我做到4秒，但他没有想，你一个家庭用车，我车上拉着我老婆孩子，我要4秒加速干嘛？我8秒加速，我老婆已经嫌我开太快了，她已经晕车了。对，但是这4秒加速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一定会承担为了达到4秒加速所对应的成本。那理想就很直接，对吧？因为我要家庭，我要娱乐，我要整个家庭的，所以我要后排大屏幕。理想是可能少数的后排屏幕比前排屏幕好的，包括这种语音控制。我两个小孩最大的乐趣就是上车之后俩人跟理想聊天。看谁能把理想说死。对啊，就问的，就是问到理想的时候就是卡在那儿，然后俩孩子特别高兴。对，我觉得这些场景都是其他产品给不了我的体验。
那除了产品之外呢，
组织呢，就是他的团队整个，第一就是本身他一上来就已经切分了渠道，对吧？他们的抖音是一个渠道，其他的社媒是渠道，微博是渠道，垂媒是一个。
微博他需要渠道吗？我觉得他自己就好的一个人。
对，还是需要的，还是需要的。微博有矩阵的。对，我觉得他就很明确知道每个渠道的用户其实是不一样的，还不是说我先想我要干什么，而是说为什么理想汽车和理想本人在微博是那个状态，那个状态不是他本人的，至少不是我认识理想的状态，而是微博的用户要的就是那个
适合微博的这个场景的这样的一个人设。
对
吗？
微博用户就喜欢看打架啊，喜欢吵架，喜欢看热闹，喜欢八卦，
所以他就把自己打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人设。
对，对，当然跟他性格也有关，他性格里确实有攻击性，有他的那种个性主张很强的东西。对，但是因为这个，所以他不会选择去知乎，他不会把自己选择去放 B 站，因为那个地方不适合他，他也不会开自己的抖音的所谓黄威，他觉得抖音也不适合他的人设，对吧？所以他抖音上选择了做 agents 去打造他的矩阵，他整个做达人、做蓝威、做黄威矩阵，对吧？那微博他选择了亲自下场，之家这种垂媒有传统的公关广告团队。对吧，一手公关一手广告嘛，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是用户思维，就我基于每一个平台构建我的媒体打法，我的营销打法，甚至我的投放策略。
因为在很多的就是一般的主机厂里面，其实在抖音它可能有不同的团队在运营不同的部分， 对不对？
不同产品线，不同的事件，不同的
项目，然后可能 marketing 在做是传播的那个部分，经销商或者是管区域的销售的同学在做电商的那一块，在理想是一个 one team 在做
一
件事情，
它是一个虚拟小组。
能、
就是、
不能具体的说一下它是怎么？
比如说它市场公关，包括 social 有很多团队嘛。
嗯。
但是这个，比如说抖音定义为是我的一个渠道了，负责抖音这个人就成为抖音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里边，比如公关的人，比如其他部门人是要听他的。 同样微博可能有一个微博的负责人，这个微博的负责人有点像 OKR 的逻辑，就他是这个项目的 owner， 可能他比那另外一个人级别低，但在微博这件事他说了算，在抖音那件事那个人说了算，对，就这样的话就保证说每一个渠道有一个人是看全盘。
我上周不是在那个高维学堂上课吗，类似于华为做的一个就是项目制，
原来互联网公司很多也这样，
对，
因为互联网公司没有明显的层级，就是项目谁说了算，
是
经理。
对对对，
那在抖音的这个项目 owner 他的 KPI 是什么？
也不是一个 KPI，
他是 OKR 还是
OKR？
理想是一直非常推崇 OKR 的，他在自己的微信上或者是理想官方微信上都介绍过很多次 OKR。
对对对，我觉得 OKR 其实是帮助他们很大程度的组织提效的。我们有 OKR，
我也是一直用 OKR。
对对对对，也不太好用，我们用
因为它可以定性，但是很难定量。
没有 KR 就是定量， OKR 可能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才能实现的， KR 是
50%的机会。
对对对， KR 是你在当下就要实现的一个点。
我刚才其实有一句话觉得非常有收获，就是你说的传播力的背后其实体现的是组织力。其实刚才说的比方说为什么是抖音是那样的状态，微博是那样的状态，背后其实都是组织力的一个呈现。包括最近前阵子就上周凯迪拉克跟理想有个微博上的事情，那个新闻嘛，我不知道你也听说没有。其实一定程度上理想这样一个状态也是在反向推动所有的汽车厂商更加积极的去拥抱的一些变化。
我们觉得可能过去的品牌，就是尤其汽车品牌，因为它很庞大，对吧，全都是全球化的品牌，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所以它跟消费者之间多多少少是有距离感的，是高高在上的。对，而理想不单理想一个人，我觉得包括李斌，包括小鹏，
小鹏
都在这么努力，就是他们把品牌变得更像人。你像人的话，你就要有自己的态度，你要敢于发声，你敢于评价对错，那你也敢于犯错，也要敢于认错。对，而且我觉得原来的品牌最大的之所以高，但是就是因为我永远不能犯错。
而且因为原来的品牌，特别是进入中国的品牌，都是职业经理人，他跟创始人是不一样的一种概念。因为现在在微博上面做的比较好的新势力品牌，因为他还是处于创始人在一号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他是有这个 power 的，包括也有这个信念感。
我说一下刚才那个事情，其实一定程度是凯迪拉克那个品牌广告植入方犯的错误，就是在那个极限挑战里面是凯迪拉克赞助的，黄景瑜他们在凯迪拉克里面夸 L9，
那是真的，就是他觉得 L9 好吗？
真的好，然后把
他是 L9 车主是吗？
对，把小月月说得很心动，
他就指着凯迪拉克的车，
他们在凯迪拉克车里面，因为
在聊自己的车，就是 L9 是吗？
对，随便
对极限挑战赞助商。
其实是什么，那段不是正片
啊，其实是花絮，
对
吧？对，
就是说那样正片在审片时候会被剪掉的，但不知道怎么放出来。
放出来了，
然
后
因为可能审片的同学他也搞不清楚这些车的那些东西。
电视台的节目这个你太熟了吗？
是啊，
就因为审片的人根本不关心商业是谁。
他可能就是审片的时候就看一些跟政治啊什么那些这些相关的。
而且他们在车里说的，因为我觉得黄景瑜他们还很刻意的规避了理想两个，他没有说理想，
但是懂的人都懂。
对啊，
然后理想团队找了蛮多人去发那个素材，我觉得，
那是
或者是因为微博的用户太爱看这种，
就是爱看这东西了，
这种争吵的东西，门面上争吵的东西。
因为第一个，我最早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正片，我以为是正片，就大家看了截出来了，就是确实已经开始有人可能在发了，引爆的确实是理想发。
对，所以的话，凯迪拉克那次其实做的还相对还是不错的，因为他至少艾特了理想，然后首先承认了这个事情，去一起前行这样一个，然后理想也互动了。
好的，感谢韩宗今天的精彩分享。2016年上线的抖音，发展至今已经是一个国民级的应用，完成了从流量到种草的内容生态，再到拔草电商生态全链路的商业化的布局和基建。那么如何在抖音种更多的草，带更多的货，卖更多的车，本质上关键点并不是货品本身，而是公司一号位或者是业务一号位对于抖音价值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所搭建的内部组织团队和给到的资源的组合。那么对于这一点或者本期话题的其他观点，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们的讨论还会再继续。再次感谢韩松，我们下期再见。
好，希望有机会再来。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话题。 BB 商业与品牌已上线小宇宙、苹果播客和 QQ 音乐，如果觉得还不错，请给我们5星好评以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很重要，也期待给到我们改进建议，让我们下期做得更好。
我最爱去的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曾经让我陶醉的 碎片全都散落在街边。我最爱去的书店，它也没撑过这个夏天。回忆文字流淌着怀念，可是已没什么好怀念。可是你曾经的那些梦都已变得模糊看不见，那些为了理想的战斗也不过为了钱。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死在我面前，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你曾热爱的那个人，这一生也不会再见面。你等在这文化的废墟上，已没人觉得你狂野。那些让人敬仰的神殿，只在无知的人心中灵验。我住在属于我的猪圈，这一夜无眠。
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无知的面具，疯狂的白衣，没有文化的人不相信。
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曾经让我陶醉的碎片全都散落在街边。我最爱去的书店，他也没撑过这个夏天。回忆文字流淌着怀念，已不能怀念。
我不要再失败孤独